where I'm at. We was OD like DOC, remember that. My DOC was quite OD, ID my facts. Now POV of you and me, similar Iraq. I don't hate you, but I hate to critique of
Hello, 大家好。
好。Hello, 大家好。我们回来啦。
对，就是隔了很长时间，这回那个我们本来我来复述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是在上期和这期之前，咱们约了两次还是三次要录制来着，然后呢，应该都 miss 掉了，甚至我们在十一期间也约过，后来都没有到，然后呢都会非常的忙，所以我们先问问那个最近大家都在忙什么吧，因为其实我们三个这支期间也没有特别多，那个好像大家都忙在不同的事情上，先简单问问大家都在忙什么，比如说。那个安吉拉你在忙什么？因为刚才你在说一些事情。
就两方面吧，就是工作的话，现在就是招聘任务比较繁重，所以这个大家也知道嘛，招聘就是一个堆时间堆精力的活儿，所以就这个本身占据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十一期间主要是十一期间就是这个阿姨也不在嘛，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全职带娃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两相加在一起，就导致确实这个没能及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对
，OK， 然后那元霸呢？
我最近忙了两个事儿，一个是 Q4 的 OKR 嘛，就是每到最后一个OKR 总是格外的重，因为你会发现前三期的 OKR 都没达成，总是要在 Q4 追赶。对，然后就是怼着项目经理们赶紧把 Q4 OKR 定的明确狠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是刚忙完了一波那个就是人小型算小型的人才盘点和晋升吧。
OK， 然后我这儿因为我们在做一个认证，所以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忙，然后再加上好多的年底的事情堆在一起了，然后再加上组织就是公司内部团队的一些变化，所以就怎么说呢，就全部都涌在了一起。所以我说句实话哈，你俩说不录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一半是开心，一半是开心的，另外一半就那边觉得说是稍微遗憾而已，并没有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开心还是在大比例的，所以但是我觉得要 keep 这个 on track 的，因为年底嘛，就是聊聊的话题其实也跟这个非常的相关，就是要聊一聊这个，就是我们到年底，现在今天是我们录制的时间是10月22号，好，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一期能给大家打打气哈，好，希望大家能够挺住，所以我们聊一聊，互相聊一聊我们的 difficulties， 当然呢也吐吐槽，然后呢这个。希望听了这期的内容呢，你可以知道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家都各有各的难。
哎呀，各有各的这叫什么？说的难听，屎盆子。
哎呀 ，Winter is coming。
所以我们分享我们的不幸，然后让你知道说 maybe 相对我们来说，你可能是幸运的那一个，然后珍惜你幸运，然后年底撑住。OK。好的，那我们三个就是苦主哈，那个你们两个谁先来那个倾诉一下呢？
安吉拉，你先来吧，你 A，
哎，我这个就按字母顺序是吧？我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简单直接，且是永恒存在的这个事儿，就是招聘嘛，对吧？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永恒存在的矛盾呢，就是这个用人经理的需求，或者是他的认知和真实世界
的幻想，你直白一点，
就是、
咱别觉得有
什么，就是和真实世界的有巨大偏差。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是主要是在技术侧这块招的多一点嘛。然后因为我们自身其实这个现有的研发团队，他们背景还比较不错啊，所以我们这研发负责人呢就总是希望说我们能继续沿着这个标准继续去找，但是因为我们现有这个团队其实是他自己 network 里面找到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属于特殊的这种渠道嘛，尤其是在创业的早期，但这个时候你想沿着这个社会招聘的渠道继续去按照这样的标准去招，其实是 不大现实的啊。然后，但是在这个用人经理的眼中呢，对吧？公司是非常好的啊，机会是这个凤毛麟角的啊。然后这个谁要是不选择我们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就
就
是。
是脑子不清楚
哎，
吗？
脑子不行啊，认知也不太好啊，所以才不选择我们。所以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这个可以 leverage 的东西去挑啊，挑挑拣拣，然后一定要选好的。他一开始呢，跟我强调，哎，这个学校一定要是啥啥啥啥啥啥啊，然后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不然就不行。所以呢，就基本上筛掉了一大批。然后后来找了，按照这个标准找了之后呢，又跟我要 top two 的啊，说怎么就没有这两个学校的呢？所以我就在一次次的这种不停的跟我挑剔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说实话，挺就是一开始我还会比较积极的回应他，后面基本上就是只能用已读不回来表达我的不满，就是
我以为你想用以毒攻毒呢。
对对对，就是我已经懒得跟你去说了啊。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就是对真实世界的一个怎么说呢？嗯，还是不是特别了解，嗯，就是这个我觉得在之前大大小小的公司里面都遇见到，就是在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嘛，你在这个组织里面，你都会觉得说，哎，我这个组织特别好，哎，我这个机会特别难得，这个其实我也认可，但是你这个信息是不对称的，就是外界是不知道你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且对于外面的人来说，他也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对吧？你还不能自大到说你这个机会就是最好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嗯，你始终抱着一个非常挑剔的眼光去看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大概率也是不太行的。就这个对话进行下去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大概也纠结了至少一个星期吧。那最后只能用庞大的我的工作量砸给他，然后让他知道这个真实世界其实是什么样的。嗯，就是他认为也就将将60分的这种人选啊，分分钟就被别的公司 offer 走了。嗯，所以就是，嗯，有时候我就想说，我说人家什么什么公司出来的人，什么什么公司出来的人，就这些公司就都不如你是吧？就你就厉害到看不上人家这些公司出来的人嘛？我就觉得这种认知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但是它又非常常见，所以我就老是想着说，能不能把他们推到这个招聘一线去，自己亲自唠几个，是不是就知道这个外界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反正，大家也做这个招聘也知道嘛，就是你最终你招到这个人没过面试，对吧？是你的人不行，哎，然后呢？你找了人家，然后人家不考虑你这个机会呢，或者最后没来呢，哎，这还是你没做好，哎，你没有做好沟通啊，你没有做好这个管理，反正就还是最后这个屎盆子还是扣在你头上的，虽然问题是他的问题，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招聘这个里边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吧，嗯，就是反正做这么多年也没有说这个多么闹心，但是。反正每次遇到就确实还是挺生气，嗯。
有没有点？其实大家在说招聘的时候说的都是那种啊，什么渠道啊，有品牌啊，什么薪酬啊，对吧？是就什么沟通话术啊。但其实真正招聘最大的挑战是隐性的，是用人经理的 ego。
对，他这个 ego 首先是在你招人这个过程中，他会非常 critical 的去看你的这个人嘛，就是本身我就带着一种。不行，哎，这什么什么学校啊，什么公司，就是这种。然后呢，紧接着他在沟通的过程中，一旦表现出来，你就直接就是，对方就直接可能就不大感兴趣了啊，人家可能就直接倾向于其他机会了。所以，就即便是当前可能就业市场没有像之前那么的 booming 吧，但是至少其实优秀的人选择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一点。他们好像没有认知，就不太能就认为说啊，现在这个有一些公司的裁员啊，你这个就是很好的机会，你怎么能找不到呢？我就想说，你是怎么逻辑上挂钩到说别的公司的裁员，你就一定可以就是随便挑呢？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很好笑，嗯。
我觉得没有把这个，就是没有把人当人吧，就是还是把人当，比如说买萝卜或者买黄瓜似的，就是市场上挑，用这种想法，
嗯。嗯。
你就想他就是 label 上了，就是说我要这一批都买这个什么 A 级品的，所以 A 级品应该，然后听说最近好像是行情不好，所以市场应该都是 A 级品， 那我应该市场都能把 A 级评上。但人说句实话，其实就是咱，我觉得我们整个这个内容从头聊到尾都是说人不能这么挑。诶，我基于这个，等我们在你吐槽的过程中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想多问一句，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见到了这个不是特别怎么说了解外部环境的这个 hire
嗯，
manager，你能说说就是你觉得了解外部环境的 hire manager 大概是什么样子，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会催生这种比较 reasonable 的 manager
经过招聘毒打的吧？
我能补充一下，我觉
当
得，
然。
请讲，请讲。
对，就是我觉得还是成熟的管理者，他对这个岗位本身是知道这个岗位要做什么，什么能力
嗯，
就可以了。我不给你提特别高的要求，甚至说你给我推特别好的人，我都觉得没必要。你说这个岗位相对来说，我们有一些东西，有些沉淀，那他只要做到，比如说比较认真、仔细，然后有 loyalty 啊，能够 deliver 事情就可以了。就是我不需要说有多厉害、多厉害的人帮我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本身对这个工作是有认知的，所以他才能就是提出比较精准的这种用人需求，但即使在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提的要求比较高，我觉得也是 OK 的，因为本身你这个工作真的就是非常挑战或者非常有吸引力，我觉得那是挺那还就比较能接受的。所以说就是我不在意说这个岗位究竟怎么样，而是就对于说用人经理对你这个岗位的真实工作和他你想要这个人的匹配是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匹配的。
嗯，其实我有遇到过，就是应该是这个招聘经验比较丰富一点的，他甚至反向会给到你很有用的这个信息，就是我这个你可以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去找，然后包括怎么样和这个人选去沟通，我这个机会怎么和其他的机会相比就非常有吸引力啊，可以用这样的一些点来去看是不是可以打动，然后包括他也会。怎么说呢？我就其实还是一个对这个事儿的一个 ownership 的思考，就是你像成熟的管理者，他其实知道嘛，就是团队的搭建归根到底是他的职责之一，就是找不到人，这个其实是耽误的是他的这个工作嘛，所以他会很积极的去推动这个事情，然后确保说，哎，这个到时候是达成的，那你其实说白了，你一定时间之内，你没有按照你的第一预期找到人的话，你势必你是要做一些调整，对吧？你要有其他的方案能够接得住。但是可能有一些人的这个角度，包括我其实这个也蛮常见的，就是他会把所有跟人相关这个事情认为其实都是 HR 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如果说没有找到，那是你的工作没有做到位。然后呢，或者是找到的人可能来了之后发现，哎，其实又不是那么的合意的话，他还是认为说，哎，这是你的问题之类的。所以在他们的眼睛里，就是说我跟你讲了我的需求啊，然后你问我的问题我也都答了，那我就已经做到位了。那反正我就坐在那儿等着你如果没有给我到我认为 OK 的这个人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啊，我就会发脾气啊，我这就不开心，这就是你没有做好，
很巨婴，就是很巨婴的一个心态。就我认为世界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如果没有如我所愿的去运转，那我就非常的生气。
对，我觉得一方面吧，可能是这个，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们真的会把这个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切割，就是他真的意识里面就是说这个就不是我的事儿，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呢？他没有给我找到人，然后包括就是，我还遇到其他的人，就是会来问我说。哦，我这个人的这个成本，就明明其实就是就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属于业务成本，就是不是人的这个成本，因为他是相当于是雇的是做他的这个项目的实习生嘛，然后他就会问我说，他说这个我应该给他多少钱？然后我说，那你总体这个预算是怎么做的呢？然后他说，那个我对就是这个人的这个钱我没有概念。我说，那你预算是多少呀？他说：“这和我的预算有什么关系呢？”我说：“这个是你的成本呀。”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不是啊，就所有给人发钱这个事情，我不管他是什么人，这个就是你要告诉我，我这个我的业务是业务，但是一旦涉及到人的话，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了。”所以我就觉得
都学
挺
过
好
财，
笑的吧，就
他没有学过财，
你说
是反正
这种
挺
想
逗
法，
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想法，就是我遇到的很多 manager 都是这个想法。你说这么普遍，当然我不能说是 stupid 的，但是就是不 make sense 的想法。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遍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值得去聊一聊的，对啊。
我有一个猜测，就是可能在他们之前从事就是从业经历里面，
没有
那
做过
个
品牌管理者，对，
是的，
说
是
白
的，就是
现在
没有做过非常
没有
完整，
做过，没有做过真正的高级管理者，就是你能够对业务负责的。因为据我认识的所有真正能做到 BU leader 这个 level 的，他之脑子里是有成本产出概
是的，
念的。
是的，是
所以
的。
我花多少钱办多少事儿，我多少个人，然后我项目大概能挣多少钱，这个是基本的，作为 BU leader 的一个基本 size。但现在因为可能就是对吧，就是风口比较多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很多人就啪一下坐到那个位置上了，但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说公司的基本经营或者是一小块业务的基本经营，你都要考虑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他们之前合作过的 HR 的话，也有可能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也有一些可能是属于会很介意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在他的这个 scope 里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有可能他们之前的一个合作分工就是非常明确啊，可能涉及到这个人或怎么样的，我就不能再去涉及了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有可能吧。那总归来说还是之前的管理的风格不是这种成熟完整的管理风格。其实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业务 sense，都不是什么管理 sense。
对啊，
对，
用工成本还有你的这个就什么资产投入，对吧？你就那个运营成本，这不是基本的你的开门三张表，天天要看的账吗？
所以反正可能就是这个，我哎，就是都揉在一起吧。我总归的感觉就是会把很多其实应该是业务思考的事情推给 HR，我倒不是说就是 HR 不应该参与，但是它变成了是说你要一个是你要负责，你要为这个事情负责，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甚至要去做判断，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一点，我觉得有点甩锅了，就是有
那
点被甩锅了的感觉，
有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像你们财务会给他把控吗？比如每个项目的预算呐、啊，什么就是这个收益啊，这些会有吗？或者是 milestone 也行，哪怕没有收入，有个写就是 milestone 这种。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说实话还没有自己财务呢。就是现在还是外部，主要是对已有事件的、已发生事情进行这个合法的申报啊。就是目前只是做了这个，所以还没有人在做这个财务上的 forecast。但我之前的公司里面确实也有一个比较逗的情况，就是他们会找财务嘛，然后直接问财务说，我这个预算怎么做？
我
然
觉
后
得这，我觉
财务也很懵，对，
也算案子，就至少是你知道跟财务去一起讨论说我要做这个事儿，对，至少是有这样的 sense 啊。
但是也有遇到，就是 HR 其实不是财务，我之前合作过的财务朋友也有这个困境，就是他们会把钱的事儿直接推给财务，然后说你给我做一个预算，然后财务也很懵，说我怎么给你做预算？我只能给你一个
因为。
逻辑，对，我只能给你这个工具，但是预算我没法给你做呀，反正就
我
也挺好笑，
有的时候这种在位者把这件事情想太简单了，就像我之前经历过的一个 PM，就是像以后叫产品经理吧，然后就想象说啊，中台能把这件事情完美的做了，然后后端能把那件事情完美的解决，然后研发可以把这个事情全都 hold 住，然后呢，我这产品嘎就赚大钱了。然后呢，中间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人家对方没有主动提示他，是要他自己去想，哎，我还可能有什么风险，有什么问题，他就特别不乐意，说啊，这种警示难道你们作为专业团队不应该提示到我吗？就是特别希望所有的合作都是那种顶级咨询公司的战略级别的，你知道吗？然后我说他们中台一个人对应就是一个中台对应几十个项目，谁有心天天看着你这个，对吧？你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项目而已，你自己的项目不自己不看着，你还想让人家给你预警？他说啊，那专业的服务应该什么什么样？我说首先你有没有付专业服务的这个钱，对吧？毕竟咱中台也没有特别贵。再有一个是说，你看看你的奖金系数是多少，你再看看中台的奖金系数是多少，你凭什么指望人家把这些都干好？如果是说中台能把这事儿干了，后端能把这事儿干了，研发能把这事干了，那我要你干嘛？你就可以走了。所有的事情，他们就能把这事儿完美解决，你没有任何价值。我说我现在看不到你的价值在哪儿。 然后后来他就不吱声了。你好直接。
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我觉得一般就最为差都没有到这个程度，能这 么确定，因为都是相对比较弱势的一方，对啊。
对，我也是相对比较 mild 的，但是但是你就是我的专业嘴替，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每次跟我讲说我这个怎么搞，然后呢，我这个要怎么做什么之类的，我当时其实特别就是你知道我的白眼都已经翻上天，我特别想说，我说姐要把这个东西做了，真的，请把你的工资给我好吗？我说我就为什么是我的范围里要做的事情，然后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反正经历过这个事情之后呢，就是好的点是经历完之后，我会觉得说，就其实我的脑袋还可以，就是虽然我不做这个，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然后但是转念一想，就是说，哎，他凭什么赚这个钱呢？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种，可能是真的没有做过这种特别操心的，真正的就是 BU 负责人的这，对这个岗位有，对这个岗位和他周边的 partner 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你知道，你这种如果遇到不成熟的 leader，反过来又会说，你看，那这个就是你们 HR 这个没有辅助好，去把这个
现在
social responsibility 理
真是
清
这样
楚。
的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开复盘会的时候，这几个项目复盘，说哎这个为什么没达成啊，怎么怎么说人力跟不上，然后就会到人力跟不上，然后我就瞟了一眼，然后我说哪个人力跟不上啊？是这人质量不行啊，还是数量不行啊？数量不行，你现在就这么多编制，我已经给你满编了，质量不行，你觉得不行，谁不行我给你开了呀？然后呢，就是对吧？我就怼他，然后呢，他最后会说啊，实习生没跟上，然后。
所以业务的成功就是靠几个实习生
我说对，我说
对
难
对
道
对，业务的成败与
实习
否是
生
靠
今
实习
天都
生。
走了，你们这业务就黄了是吗？就是，对，就是大家就是互相怼，但是我也会怼他，对吧？你跟我说人不行，那你说谁不行？我帮你把他开了，你又说不出来，然后你又说人的数量不够，数量不够，你为什么不申请编制呢？你申请编制我就给你招啊，你不是没申请编制吗？
哎，反正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有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这个困境吧，就对于 HR 朋友来说，因为这个绕，最后你说那还不是事儿都是人干的吗？你最后落，实在是没得说了，就都会说是人的问题，然后最后就推到了这个 HR
对，
头上。我觉得临近年底，因为大家这不是都要什么年终的总结啊，然后又 perf 啊，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压力就大。然后对，到最后，然后就转接到这个。HR 脑袋瓜子上，那你说这 HR 还往哪儿推呢？HR 人的事儿，那不还回过头了又变成 HR 放 HR 的事儿，所以反正就是对，就锅就
对，
是哎。
但凡这个目标没达成，然后看他们吭哧瘪肚的，我说是你们这项目上的实习生不行吧？然后你们不用再说了。就我就直接帮他们把这话就给答了，
哎 我这个我有我这个话题，现在已经扯到这儿来了。那然后那个元霸不是还没说嘛？要不要听元霸说完之后，咱再继续吐槽？
就是可能大家的槽点太多了，
那个底层原因是类似的，所以你看，等会儿咱还是扯到这儿来。元霸啊。
对，我给你讲一个我最近刚经历的一个比较气的事儿。就是我们就9月份做了个人才盘点嘛，然后其实就是比较 casual 的那种，就没有做得很正式。反正就每个经理会把他下面人再通过几个维度打个分，然后介绍一下他当前的工作情况和工作内容。然后呢，这个人才盘点过程中呢，就是还算比较顺，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就比较平淡吧。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轮简单的晋升，然后把几个就是比较 junior 的小朋友在公司做了一两年，确实能力有所长进的，就做了个晋升，这事就告一段落了。然后呢，我上周的时候刚好跟一个小朋友就是闲聊，然后他就说他最近的工作内容有变化了，开始带团队了。然后我说，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他说是因为他原来那个 manager 去做另外一件事，就尝试的这种新业务，然后呢就把原来那个角色岗位角色就慢慢转移给他了。从过去的两三个月就开始这么做了，现在基本上他已经完全开始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呢，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岗位变化嘛，但是可能就是他的经理啊，还有他的上经理的上级经理也没有正式的跟他通知啊，或者任命啊，就也没有这事儿，就随便吧，反正就把这个活儿就给他了。然后我说啊，那好，我知道了。然后后来我就找他的总监，这个小朋友的总监，然后我就跟他总监说，我说听说这小朋友已经开始做
新的工作了，就顶了他原来经理的活儿，他经理在尝试别的事儿。他说是，我说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比较小马拉大车嘛，对吧？然后已经开始行使新的岗位职责了，理论上可以提一个实时晋升，叫 real time promotion。然后那个就是年度晋升，其实相当于说你本身岗位职责没有变化，只是你能力提升了。但这个人是等于说空出来一个大坑，你这小萝卜去填了大坑，理论上可以是提实时晋升的。我说你是要考察一段时间呢，还是说就马上给他提呢？这都行，你们考虑一下。我这话就说了，然后那个总监呢就有点惊喜，觉得说，哎，有个晋升的机会也不错。我说那就可以给他提呗。我说行啊，那你跟他经理商量一下，你们就给他提个晋升吧。然后呢，我还觉得，哎，我发现了一个事儿，就觉得也算是帮小朋友找到了一个机会嘛。然后结果昨天晚上呢，那个这个人的直属经理就不乐意了，就是这个总监的下属，但是那个小朋友的直属经理说，啊，像你这样还搞什么人才盘点呢？什么事儿都内定了呗。我说你在说什么？他就说啊，那个谁谁谁那个晋升，凭什么就是 HR 提出晋升啊？我说我不是提出，我是提醒你说这种情况可以晋升，我没有提他晋升啊，提晋升也是你经理的事儿，我不可能去插手啊。他说啊，那个总监跟我说了，是你亲口提跟他提的，说什么啊，这个小朋友可以晋升啦，什么什么的。我说这个是不是沟通有点误解？我说我这边呢只是提示你说，像这种情况你们是可以提 real time promotion 的。我把总监原来那个对话也发给他了。我说，你看，这是我跟总监的对话，就是里边写的是说，这个小朋友你要么再考核一段时间，要么呢，你和经理就可以现在给他提实时晋升，这是按流程里边是有这个原则的，就你是符合原则的。我说你提就提，不提就不提，就是你自己去判断，你跟我这儿撒什么邪火？他说像你这样的话，就是你以后搞什么人才盘点呢？还搞什么什么什么校准呢？就不用了呗，就你都自己提了呗。我说是不是你跟总监沟通有点什么误会啊？反正我说这个事情我认为我流程上我没有操作任何问题。然后呢，完，然后他就不吱声了。后来我就跟总监说，我说怎么了？给你们团队提个晋升，这个经理还不乐意了。他说啊，经理觉得是这个小朋友去年已经晋升过了，然后去年调薪调的也挺多的，就不应该再晋升了。我说应不应该再晋升呢？是看他的岗位责任和他能力，你要综合判断，对吧？如果确实多做事情了，那就晋升，就连续2年晋升也无所谓。那因为他确实多干活了呀。我说调薪这个事情他可能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小朋友是之前薪酬偏低的。我说所以就每次调薪的时候会尽量让他去靠近他正常的这个岗位薪资。这个东西就是也不是说偏爱这个小朋友，就是人家以前少了，我们尽量回归正常嘛。我说这个东西，因为薪资这个没有跟经理说过，就不会跟经理说，只是告诉他说小朋友会有多少的调薪，他可能不知道小朋友之前是薪酬洼地，我们在做一个找评的工作，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忌讳的。再说了，你要觉得不，就现在不 ready，就先不提呗，跟我这发什么邪火？然后那个总监稍微有一点不好意思啊，说啊，那我周一再跟他说一下吧，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昨天就特别一肚子的气。然后我就想，啊，人才盘点的时候，作为经理的责任，你应该把员工的工作变化说出来。你不说，然后呢，提晋升的，然后这个实际人家已经干活干了2、3个月了，你也没有个正式的表示。我有人发现这件事，好心提醒你，这种情况下按照流程是可以提 real time promotion 的。我是这个预算也帮你申请了，然后这个流程也告知你了。然后你反过来咬我一口说啊，觉得是我在主导这个小朋友的晋升，觉得小朋友去年晋升过了，我然后我调薪又给他调多了，凭什么今年还晋升？我想真是，哎呀，作为这个管理者，基本的 sense 也没有。就是，所以我就昨天晚上就特别的生气，然后就跟我 HR 同学一顿吐槽说，这些人都有没有当过管理者，就是知不知道自己干什么，HR 干什么的，就觉得他要是不提晋升，就没有人能提这个小朋友的晋升了。然后呢，问题是你该你提你又不提，就是，所以我就昨天就是特别生气，觉得是你脑子进水了吧？就我昨天经历了这么一个特别讨厌的事儿。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你也向安吉拉猜想一下。
我其实是不想把他认为是一个小心眼儿的 manager，但是我觉得也许有这种可能，看他下面的人两年进三次，就是2年晋升两次，然后又有比较大比例的调薪，但是他这个岗位呢，其实就是调薪调的不太多，去年只是普调，但没有正式的给他做过比较大幅度的加薪，我觉得可能是他觉得是这个。另外一个呢是，他作为经理，他没提，然后这他会觉得这个事儿是 HR 提的，他就很没面子，说这，对对对，什么时候轮到你提了？但是 我后来跟他那个总监说，我说你是不是跟他沟通时候有误会？我说我这个题叫 remind，提醒你 ，remind you can nominate him，就你可以提名他。这个题和那个题它不是一个题，就中文的博大精深。你是不是把 remind 和 nominate 这两个词搞混了？
我跟你
就
说，
提醒，我是可以提醒的吧？
我觉得 HR 说话真的是很难，就是每
嗯。
一个都要说的很那个什么，否则对方就在那等着来 challenge 你。我觉
对，
得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明明你说 HR 坐在这个公司里面，拿着公司的钱，一定是希望公司成功，希望业务成功的。但是我不理解，说为什么那么多业务的 manager 都是带着非常大的敌意来去防着 HR 的。当然，
对，
不可否认哈，某些 HR 确实是这个，在做事情的时候是有这种，就是就是怎么说，跟着业务对着干的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大面积的 HR 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就是那你说你我不可能我这个我是被派来要把公司搞垮，或者把同把这个 team 搞垮的，对吧？
啊，
我觉得这样的
就
是一个
是，
fundamental 的这个 mindset，
就
我，
是觉
对。
得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敌意，我就说，我说以后呢，以后咱我再跟你说话，我得中英文对照着说，对吧？就是我 remind 你 nominate him 这种是没问题的吧？我提一下某个人的晋升，但是我提一下，对吧？就是。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叫。我刚刚说，就是这个意，这个消极意图假设实在是太严重了。就是你如果说这个中间你确实你觉得有一些和你的认知有偏差，就是你认为就是哪怕是说你误会了啊，你觉得是那个他在 nominate 你底下的人去晋升或怎么样，你可以问一下嘛，对
对，你
吧？
问
你说，
流程是什么？
对啊，你说，
这
哎，
个
我
流
想
程
了解
是
一下，
谁
对
发
这个
起
流
的？
程，说我以为是说可能我是这个应该主要去nominate 的人，还是说其实比如说 HR 也是可以去 nominate？你说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连上下
对，
文都没有了解的意愿，然后上来就一顿指控啊，又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他有好几层指控，就一个是说对你这个流程是乱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 assume 你就是这个你的那
阅读代
个。
跑了，
对你越俎代庖，然后你那个就是这个侵犯了我的这个地盘嘛，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那个人才盘点啊，你的人才盘点是没有用的啊。然后你就是人才盘点的时候，然后本来应该干这个事儿，然后你现在又在干那个事儿，就是然后自己脑子里边越想越生气啊，觉得这 HR 简直是手长啊脚长各种那个该干事儿不干，然后不该干事儿那什么，就是，而且哪怕是说你对这个小朋友你有其他的安排啊，你说我其实是有规划，他比如说他再做一段时间或怎么样，我可能希望什么什么时候，对吧？然后我去给他晋升或怎么样，也都可以啊。就是为什么不能有商
说
有
呗，
量的呢？对呀，就是
那你
激闹
说呗。
啥呢？
对，然后我昨天就在想，昨天我就跟我下属就复盘这个事儿嘛。我说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如果是大公司背景出来的这个，或者是说真正做过，比如说比较高 level 的人，他上来不会 challenge 你，他会首先是说问你，哎，这件事情的流程是什么？这肯定问你这件事情的正常流程是什么，然后他会对比说你在这个事情里的操作跟流程一样不？如果你在这个事情操作跟流程没什么问题，那他会就说，哎，那我们是不是沟通哪里有误会了？然后，但如果是说你的操作跟流程有很大的差异的话，他能把你 challenge 死，就是他能把你，但我觉得这个我是能接受的，对吧？就是所以他们的那种逻辑，就是我觉得是从偏大一点的公司出来的逻辑是，我先问你这事儿有没有规则。如果有规则，你做的也是规则，那咱就是沟通问题。如果有规则，你没照规则，我给你往死了整。我觉得这个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如果是说现在没有规则，那好，咱来讨论一下以后咱们这个规则怎么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职业经理人的基本 sense。
反正我觉得这个经历
说
有
这
点逗。
公司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得是大公司里面非常 top 的这个管理者，可能才会有这么清晰的这个逻辑，然后才能够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如果是比如 average 的，或者是这种普通的这种的 manager，我觉得也达不到这个。
那对，那可能是我说的是比较 top 的吧。 那大家把这当成标杆就好了，以后有问题，咱先问这事儿有没有流程，对吧？咱现在跟流程一样嘛，基本上小插小句，咱们说是沟通问题，就是严重违背流程的，我把你往死了搞，对吧？然后没有流程的，咱们心平静气坐下来讨论一下以后的流程是什么。
或者你至少先听对方说一下吧，这个上下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不是说上来就带着自己的假设直接就来指控。我觉得，就不光是说职场中吧，就基本上人和人之间很多的冲突都是因为这个开始的。就是我可能我也不听，我也不那什么，就是我带着我天然想法，我直接就来，我就是来干仗的。然后，
我觉得有这么
对。
一个，前两天我听了一个，我忘了听了一个什么节目，他就说，他说一个好的管理者，他应该其实是，就是他是应该他是一个将，然后呢，他而不是一个土匪头子，就
嗯
都是土匪头，但这个话不好听啊，就为什么要说土匪头子呢？就是他觉得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人，所以你
嗯嗯
都要来动，然后呢，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土匪头子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不会 open。他就是我
嗯嗯。
在，所以比如说你去了之后，外来人你是不可能跟他合作的，你最多只能做他的压寨夫人，就是
对。
要在他的这个之下才能工作，对啊。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就是比如叫怎么说，就你干不了大事儿，你急于闭环，你急于做就是做个山寨，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也没什么大愿景，就我急于把我的小地方划清楚，然后安享其乐就好了啊。
这样的情况会立得出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是这么做，那他对人的这个认知，就是也不会真的是很认真的，就是他也会舍弃很多这些，就是没有是应该是没有特别好的这个道德的这个 take care 的这个状态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我觉得。
这个比喻我觉得还挺生动，还挺那什么的。就虽然说就是不是特别好听，但是
对。
我确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的这个团队呢，从这个 leader 开始，他就会对外呈现一种非常不好惹的状态。
对，少
就
来
是
找我。
我，对对，少来找我们，然后就。基本上就是他从这个 leader 开始啊，他团队里的人也是会摆出这种姿态，就是非常不好合作，就是说什么都是 no，就像那个叛逆期的小孩一样，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之前的这个工作环境非常不好，就导致他认为他的生存之道就是我非常不好惹，然后就是你们所有的人来找我，你们都得哎呀。斟酌一点啊，然后你们都得跟我说话的时候小心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他才能在之前这个组织里面，就是生存，并且可能就是成功或者干嘛的，所以导致他带着这个习惯、天然认知，就是我必须摆出一个非常不好惹的一个姿态，然后呢，可能至少对 peers 吧，就是都得是特别不好惹，然后这样的话，我底下人也是这种特别不好惹，我这团队都特别不好惹，你们就是要。跟我说话，跟我们团队说话的时候都小心翼翼一些，就是这种，就是恨不得就是像土匪一样，就我在这个组织里边，我要横着走才行。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在这个 conversation 的过程中，他其实就是一种 forever 在挑你毛病的这个状态，完全不 appreciate 你的这个工作，就是觉得说，哦，你做这些，尤其我觉得对 HR，觉得你做这些都是应该的，你因为你拿着这份工资呢，然后呢，做这个事。
就是对，非常非常难合作。我之前有遇到这种，我天，我恨不得找他的时候，每次都还得就做一下心理建设，就是长吸一口气，OK，我要去和这个人沟通了，就是要这种，因为就是非常不友好，然后基本的尊重也都没有的那种。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我真的是觉得，随着我的这个上班的年头越来越长啊，我觉得这样的比例是更大的。
就可能之前确实这个可能之前的公司是比较丛林法则之类的，所以，就给他们养成了这种习惯吧。就是我之前确实没有遇到过，然后也是后面就是经历了不同公司，然后活的年头长了，就开始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了，
就我觉得他摆出这种特别横的状态是一种自我防御，就本身它就是一种自我防御。
或者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沟通能力不足呢，就是他没有其他的 更好的方式去，比如说去说服别人，或者是说让他的观点能够胜出，所以他就只能通过这种态度不好惹啊。然后呢，就是我反正就是我就是这个组织里边最固执的那个，你们谁也别想，谁也别想说服我啊。然后就是只能通过这种小孩一样的这种姿态，然后确保自己的观点可以胜出，然后或者是说自己能够占据这种有利地形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不是一种成年人的沟通啊，然后这个商量啊，然后讨论啊这种形式，就是不想参加任何讨论，我可能我跟你们讨论我可能说不过你们之类的，哎，反正我就胡搅蛮缠，我就非常不好惹，我是土匪，一把刀插在这儿，你们谁敢不从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也不 respect 大家，就是觉得是我有的是我能够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不想用在你身上，我就是要可能我客户对我老板
那向上管理时候用
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对于你的我比如说自己的 team 或者是对这个叫什么呀叫对可能是支持部门啊等等这种然后觉得说哎你好像没有特别是跟我一边的然后呢那可能是另外的一个状态了。对，
哎，我跟你说我之前还真遇到过这种，就是我倒是不支持这个 leader 啊，但是我那个 HR 同事支持这个 leader， 哇，这个真的就是这种那个两面派，就是或者是多面派，就特别逗，就是在比如说有那个大老板在的这种场合，然后他就会显示的非常谦卑，然后这甚至会说什么啊，希望 HR 什么多多支持我们呐啊，我们实在是太需要这个 HR 的支持了啊，然后请什么这个总那个经理这个姐什么都支持我们呀什么之类的，然后转身就是在和我这个 HR 同事的私下就是交流这个过程中就极其。肆意妄为，就是完全就不是在那个会上那种谦卑这个模样，我就是甚至想说，我这种人是精神分裂嘛，就特别夸张啊，就特别夸张。然后，
在一个会上，就比如说一开始这个人的老板在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等这个人的老板走了，然后大家所有就是会上很多人就群起而攻之，就对这个人就马上开始冷嘲热讽，就完全是两。就都不是说人前人后，就在同一个会上，前20分钟和后20分钟就非常的抓马。
天，我觉得这种人也是，怎么说呢？这个
跟组织环境也有关系，可能就是组织这种情况存在。所以我第一次在那个公司，就一个公司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都惊呆了。我想这是在演《甄嬛传》吗？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然后就真的前20分钟和后二十分钟，大家完全说的是两套话。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太牛了，就是这些人太厉害了。
所以很多人会把《甄嬛传》的职场晋升宝典。就是从根儿上，大家都
啥呀？但是确实，我觉得你看像这种环境，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大山寨，就是都是从上到下都是土匪头子，那可不就是我也不管什么这个道理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就是为了让这个债主是吧？我就想让这个债主得益我啊，我就想成为这个二当家的。然后我对，所以那可不就跟后宫差不多嘛？
但我。这地方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毕竟在后宫你进去了你出不来了，你终身的事业就在那儿，你不得不奋斗对吧，毕竟咱现在这社会这么大，尤其如果是在一二线城市的机会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就是一辈子在这，如果真的是觉得没那个什么就走呗。
哎，我觉得甚至可能这些人啊他是不是对职场认知就是这样的，就无非就是从一个后宫到另一个后宫。
对，
没什么必要。那哪个皇帝不是舔呢？是不是不是贵呢？我就那就可一个舔到头呗。就觉得这个后宫还大点之类的，就是没有那种就是第三选择的概念嘛。就是我没有必要啊，非要在这儿，我可以有一个第三条路可以走。但是他们可能就认为没有第三条路，无非就是这个后宫还是那个后宫，这个山寨还是那个山寨，没什么区别。
我跟有一些朋友聊过，就是他们陷入到这种情况之后，他最后就给自己的解释就是说，在哪干不是干呢，在哪受气不是受气呢，伺候哪个老板不是伺候呢，就会陷入到这个里面去。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的职场环境越来越不健康吧，所以就是大家的 interpretation 就会越来越觉得，比如说你遇到一次 你说肯定会有更好的东西，然后遇到两次，你说但是你如果连着遇到四次都是这样的，那你肯定就是认知说这个世界应该就是这样的，对吧？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世界可能70%-80%都是这样的。
对，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可能70%-80%不会说都非常糟糕吧，但是就是可能那种非常好的啊，真正就是说彼此尊重啊，然后这管理者又成熟啊，就是等等方方面面的，就这种组织确实是很少，所以哪怕是说你在一个相对还 OK 的一个组织里面，但是你恰巧比如说遇到了一个不是特别成熟的管理者，你可能就又掉到这个山寨里了，所以我觉得他，你要说这个，就是不遇到这样的 case 啊，就不被 CPU 或者什么这种 case，可能确实概率没有那么高，因为你总会要么遇到可能不太靠谱的管理者啊，要么遇到不太靠谱的 peer 啊，或者要么就是你哪怕你自己没在山寨里，然后可能别旁边这部门是个山寨，就是你还是眼见着这个有这种情况发生，所
这不就
以，
是借币驱逐良币嘛？就是，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确实还是挺难的吧，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倒也不是说就是人都特别差，而是说你一旦你这个组织里面就是你有这么一两个 case，对吧？你就还是会觉得会受到影响。但当然就是不是说所有这公司里边所有人都这样，但是你就遇到个一两个你就够受了，
哎，听听饺子最近有什么糟心事儿，
对。
说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
我最近糟心事儿其实就是都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说他特糟心吧，他也不是特糟心；说他不糟心吧，他也是糟心的这种。比如说吧，我记得我前两天跟你们说过，比如说我们今年这个整个 team 做这个 org change，然后就做了一轮又一轮，就一年之内 global 的这个 org 就大概做了两轮的这个变化，然后就有人在一年之内变了3次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虽然经历了这个变化，但是去年一样的活，今年大概去年可能我跟8个人开会就行了，今年可能就得跟18个人开会，这18个人也都不能拍板，大家就在这个一轮一轮的在这个磨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跟你俩说的一样，就是比如说跟业务部门去做事情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这项目里面其实focus 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的内容，那这个其实作为 HR，我们能够帮助的是有限的。那我们可能帮你搭 structure，然后帮你把这些 fundamental 就做好，但是真正 expertise 这部分的这些内容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做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 HR 应该去做的，然后呢，因为这个是人的事情，所以跑到 HR。
我想起来一个比喻，就以前说 HR 搭台子，业务唱戏，现在业务说不仅要搭台子，自己把戏也得唱了，
演一个演一个，对。
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们是观众，就台子是我们搭，戏也是我们唱，最后他们在底下看就行了。当然了，如果你演不好呢，还会过来说，你说你这个演的不行啊。然后呢，
下去吧。
对，所以你就想想这个 HR 的工作的这个难度。当然，还是回到那个为什么我说那个 reflection，就是说，你说我们做这些项目。当然有一些项目可能是业务提出的需求，但是另外一些项目 HR 自己的 initiatives，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一定是出于对公司好的这个或者对团队好的这个角度，哪怕从你的 perspective 上面看着可能不一定对你好，你也发生一个双向的沟通，我们聊一聊，对吧？就是好或者不好，我们自己梳理梳理，然后知道那不好的我们可能也许就不做，就把那些好的留下来我们做了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能有这种 conversation 的也很难。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另外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这在 COE 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这个 HRBP 之间的这个差异也是蛮大的，就有的非常的 aggressive，然后呢就是一定要烧出自己的几把火来。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些项目，其实我们刚做完 review，那因为他刚到这个岗位上，他说我现在跟 business 都聊了一遍了。这个项目有这么多这么多，你们以前做的都不好，然后呢，我们要从头开始去做。可是问题是，他要知道说他现在去对接帮他做项目的人，就是前面这一波已经做了这个项目的人。你说我们如何继续 在刚刚 review 了一个月，然后做了这个 improvement 之后再做这些东西，就每天我觉得我都在 deal 这些相应的这些内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 endless 然后看不到边际的一个现状。
嗯
嗯，就是有没有 way out， 就是你或者是完全没有 way out 的这个感觉，就是它在不断的耗尽你自己在这个做事情的这些想法，或者是这些初心和这些冲动的东西的。
饺子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已经陷入了沉思，不是，就是我觉得，
这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都是直接跟业务的开撕，这个饺子呢是 HR 内部的，
嗯。其实对于饺子来说的话，他也一样嘛，嗯，而且我觉得他难的是他也对业务，他还不是说他只对 HRBP， 就是他又对业务又对 HRBP， 然后呢，就两边还都得处，都得不叫都得处理吧，就是都得应对，然后，
我跟你说，你说这对 HRBP 呢，有的时候他不站在你这边，就是。
嗯，
你已经前面跟他说好，说嗯，咱们去开这个会，和这个会，咱们要做一二三四五，或者最后咱们都会搭进去。
嗯、
但是，一坐下来 ，HRBP 立刻屁股就坐那头去了，
把你卖了。嗯，
对。
哎，其实你说跟业务也好，跟 HRBP 也好，就刚刚听起来，包括像那个元霸那个 case 啊，就还有我这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老梗，就我觉得都是一样，就是其实。你看，大家没有站在说这是我们共同要去解决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或者说对这个组织或者对这个公司怎么样能更好，就感觉还是你的事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是我的事儿怎么怎么样啊，你不要来干扰我的事儿啊，然后呢，你做的不好，这是你的什么什么锅，就是感觉就还是很那个零和那种思维，就是说我行你不行啊，然后就是一定得是一个。互相耗的这么一个过程，嗯，就没感觉没什么共赢，嗯，
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输家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一个赢家。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两年我觉得在工作过程中看到大面积的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这个事情本身大家一开始聊的已经很清楚，就是各司其职的这个状态，但是最后就会落成了搭台的唱戏的都是一波人，然后呢其他人都成了观众。
对，然后就感觉在这个过程中，尤其 HR 来说的话，就本来咱们是打辅助的嘛，就是对，就是我们其实是说看到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啊，我不管我是去建议你去给员工做一个升职啊，还是说我建议你们去做一个什么什么项目啊，还是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其实是提一些解决方案，你可以选择你要做或者是不做，对吧？但是可能在对方的眼中就老觉得这个 HR 是为了给自己贴金啊，你就没事找些事儿干，然后呢我如果要参与这个事情里呢，我其实是给你面子，我其实是配合你啊，然后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搭非常多的人情，嗯，哎，就
是面子，
嗯，
不是来参加这个会也是给面子呀，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是给你面子啊，或者是我是支持你的工作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觉得很别扭，因为本来不是什么我的不是说 HR 要甩锅啊，这也不是我们，那也不是我们，而是说本来这个角色定位不就是定位在这儿吗？那你要说 HR 为主的话，那我们大家都去干 HR 服务咨询公司好了，为什么要在甲方里面干 HR 呢？就是本来就是打辅助的嘛，帮大家拿那个。
出方案，谁管你落不落地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那不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卖方案的，那我们就拿方案卖钱不就好了吗？那甲方里边，我又不是说我做了方案，你就给我一笔钱啊？那不是，还不是说从头跟到尾，公司赢我们就跟着赚，然后还拿都是死工资，没有点奖金，做的好也是业务拿的多嘛？那这无所谓，就分工就这样嘛。但是至少你不要有一种说。就给你面子是吧？啊，然后就是听一下你说这些事儿，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就是 HR 其实对于业务来说，这些都是 coach， 我就告诉你怎么能把事情做得更好，怎么能成为更好的管理者，怎么能把团队做得更好。其实这些就不是服务层面的，是
带一点点 coach 层面的，
嗯，
但可能管理者的 ego 是觉得我不需要你 coach， 这些事我都知道怎么干，我有我的一套方法，我不想听你的，你把我叫过来有什么用，你不能给我立刻产生价值，所以说呢他本身我觉得是不接受这种 coach 的。
嗯，或者其实在很多业务的角度里边，你 HR 其实不是什么 coach， 你是一个 HR 事务的助理。
对，
就是我的团队有业务线，有人的线，你就是我人的线的助理。
对，我之前还跟一个 PM 反馈过，我说你这个沟通啊就是不太清晰，你比如说你包括给下属定的 OKR， 包括你对下属一些就是觉得不太好的这种就是负面的绩效反馈，你要直接说，要不然他不可能知道的，就是我是会给他这种建议的。然后呢，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他的这个 PM 的上级还跟我说，哎呀，你跟他说那些可能没有用，他还可能觉得你不懂业务，咋咋地的，说啊你懂啥呀？我说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自己没做过业务，但我看过100个业务跑，我看过最好的业务比你们跑得好，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这么做是不行了，你爱听不听，不听拉倒，反正你多挣钱也不会多给我奖金。然后反正我就这么直接怼他了，就是可能业务会觉得自己有 ego， 说啊你们 HR 又不懂业务，但是他不知道，可能真的是比如说资深的 HR 见过更多更好的业务都比你牛。
嗯，
我当时就恨不得跟他说，你是我带过的最大的。
我们最近有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在一个公司里面，这公司呢是一家国际大公司，他呢是那也是做咨询的，然后呢公司里面的人都人五人六的，然后呢都对他颐指气使的，然后呢后来他说这帮人牛逼什么，他说这些人一年产出的这个产值还不到我原来公司的1%，因为原来他们公司是卖产品的嘛，所以你就想这个在 level 上面会差非常的多的数字上。
嗯，
这些他说原来那样的那些那个 sales head 都非常的这个humble 和好合作，他说这儿的一个一个的就一年就这么少的 revenue， 他就觉得自己很牛逼，然后觉得自己是好像是说公司都是他们在撑着养着的这种状态和感觉。然后他说我真的是不理解，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常态，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未来的常态，就是大家的这个 mindset 现在也会变得越来越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就把你和我清楚。
嗯嗯，对，但哎呀，就怎么说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可能给业务小伙伴的忠告，就不要小看你身边的 HR， 他说不定之前在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大厂见过什么什么样牛逼的业务。
对，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吧，一开始可能就是我见过或者我经历过的，就是一开始呢 HR 还会就是可能就是说哎呀我努力哈，用我的经验帮一帮，后来可能就觉得说哎咋咋地吧，怎么说呢，不值得以及不配，就是人就是在不值得和不配这两个中间不限不断的这个切换的过程中。
嗯
嗯，我给你们讲一个就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们现在不做 OKR 嘛，然后呢就是那个昨天我就在 review 所有人写的 QC OKR 嘛，因为最后一个季度就冲刺了嘛，然后其中就有一个 OKR 呢，上面写了什么什么三个 OKR，提高什么什么率什么什么率什么什么率，其中呢这三个率都说什么提高10%，剩下那两个就没写，就是有一个是提高10%，然后我就艾特那个产品经理，我说你这三个率里边都有数吗，我都看不出来你从多少到多少啊，你这具体这几个率你都要提高对吧，你从多少提高到多少，我说你这能量化吗，然后他就不吱声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的总监特别好玩，因为我那个我正在跟 CTO 打电话，然后他的总监就在群里问了 CTO 说，哎老板这个值怎么量化，他乐得不行。然后我正好刚好跟 CTO 我说他在群里问你这个问题是我早上问他下面的产品经理的问题。然后对，就是等于说我问了产品经理一个问题，产品经理就回不上回答不了，然后问他的总监，他的总监又回答不了，又问 CTO， 然后正好我就跟他 CTO 打电话嘛，然后我说你看这个 CTO 说哼，企图把这只猴甩在我身上没门。他就特别机智的又甩了一下，他说你去问一下提出这个需求的美国那个业务负责人，因为我提这个需求的是一个美国业务负责人，他说这个产品里边有什么问题你要改进一下，然后所以他们进了这个 OKR 嘛。然后我说你这个甩的也挺漂亮的。然后呢然后这个总监呢又去问美国的这个业务负责人说，哎这个什么什么率是你当时提的有什么问题，那个就是我们想解决放在 OKR 里的，但这个率你说怎么衡量的。 然后美国那个总监呢也没惯着他，就一顿骂，这个产品啊现在是那个什么什么有问题，你这问题一个面都没找着，你给我提什么什么的，你现在就告诉我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原因在哪里，然后你就不用给我写那些漂亮话什么什么绿的，现在还来问我，你就问我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又被一顿说，然后呢就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就等于说从美国来了个需求，在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美国，然后这一圈这个猴蹦了一天，你知道吗，就早上从我这儿蹦到 PM 那儿， PM 蹦到总监，总监蹦到 CTO 又被到蹦到美国的总监那儿，然后呢我老公也特别搞笑，我就跟他说这事儿，他说你看你这一早上从一只北京猴变成了一只美国猴，我说这猴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一点都没到在中国转了24小时又回去了
到此一游。嗯，
也是觉得如果大家忙了一年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忙点啥。
嗯，对，就是我现在想这件事情我都觉得特别的搞笑。
哎，就是我是觉得吧，其实有很多很多一直在说嘛，就说啊这个我们啊目标这个什么 review 没有做好啊，然后我们什么什么东西又没有做好，什么什么东西没有做好，然后回头又说啊这个是 HR 没有带我们做好，然后我就想说，假设说这个组织没有 HR， 你们就一通瞎忙活是吗？就是
对啊，
对，就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可笑，就每次他们提示说啊这个 HR 给我们搞一个会吧，啊这个 HR 给我们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吧，
这时候其实他又想让你当 coach 了、
啊、
就他又想让你当 coach 带他们做带他们玩，
对，我就觉得特别逗，就是刚刚说我们提一些建议的时候，然后总是对方会觉得说你什么都不懂嘛，对吧，然后很不屑，然后呢认为说你其实就是我的一个 HR 方向的一个助理，就是或者他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我觉得他心里的定位是这样的，然后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又是一种就是哎 HR 没有跟我们说、啊、HR 又没有带我们做，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为什么说 HR 朋友们身上锅总是特别多，就是
哎
一会儿让你这样，哎一会儿又让你那样，
安吉拉你的锅是最多的、
啊、对啊，就是
你的头上都是一个锅
对，就锅特别多，就是一下这样然后一下又那样，我觉得我反正过了大概多少岁啊，我觉得可能30几再往上吧，我觉得我就可能就佛系一点，脸皮比较厚了，
还
是、嗯、
但是好这个您这个
对我不是
再往上
不我就是说大概过了这个年纪之后就开始就是比较佛了，嗯，然后呢脸皮比较厚了，就是我也不是很 care 说你怎么说了啊，就是你说是 HR 这没做好那或者那没做好什么的，我就是我原来可能还比较往心里去啊，还委屈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也不委屈了，我觉得你随便说，然后我大不了我就以毒不回，就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我不搭你看我搭不搭理你就完事儿了，就是就
你这个
就没办法，因为我可能不是特别擅长怼人嘛，所以我一般我就是会 passive aggressive 一会儿，就我我该干嘛干嘛，然后转过头来我又继续跟他说我的事儿，我就当就是他这个活儿发完了，反正我也不跟他接茬，嗯，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就很，反正就在我眼里吧，我就觉得非常幼稚，嗯，一会儿我又对吧，我让你给我这个，然后这个你就觉得特别像个妈，嗯，就是这个小孩在那说啊妈妈没给我这个啊，这个我作业没写完啊，妈妈没给我削铅笔，就是反正都是爸的问题，嗯，
对，
就特别无语，
对吧，你喂饭的时候都觉得啊好烦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我好忙着呢，
嗯，然后他这口饭不吃，然后等到晚上饿得哇哇哭，然后就说你怎么不睡觉啊，我没有饭吃，妈妈不给我吃饭，就对，
我现在一般都会这样，我上来先比如这 OKR 是我一看就有问题啊，写的不清楚，我说首先是这样，我先自责一下，我是没有把这个 OKR 的那个怎么做怎么写 OKR 再跟大家说一遍，就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 OKR 的这个精神和那个就是写作的原则跟大家贯彻好，但是现在我指出来你们几个问题，就是让我啥啪啪啪啪啪，就是先自我就是对吧，先澄清一下，就对我是有问题，是你们 OKR 没写好都是我的问题，好现在我说一下我的问题都在哪
我 我跟你们差不多，就是都先把这些东西再先停下来，然后先收下来，然后再慢慢一点的去咕噜，否则的话我觉得没法，这个工作真的是没法往前去推动这个，因为你还得往它把咕噜咕噜它呀，你不可能就把
对，所以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自嘲和自黑真的是需就是一个利器，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现在一般
对
啊，就是哎，你这个业务怎么没达标？是不是实习生不够？我都直接说出来，省得你最后再甩到我。
就是反正我觉得是吧？对，没办法，你就只是先把这口锅抱上嘛。你说我先抱上了，你们就别再给我这儿扣了，我已经有了，然后再说怎么解决吧，要不然没有办法。我觉得就可能你就必须要做这个组织里面的成年人。
我会想起来一个之前的一个锅，就特别明显的，就是当时一个项目经理说要招人，然后我们就招着了一个人，各方面就招了好几个，就面了好几个，最后有一个人各方面都挺合适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薪资预期也不高，我们本来打算 offer 这个人的，完了项目自己推荐，项目经理自己推荐了一个人。但这个人呢，无论是从学历上也没有那个人高，然后是说工作背景上还有那个。就是他的就是在薪资也更高一些，如果是正常选择的话，我肯定不会选择他推荐这个人嘛，肯定是选择我们社招这个人。但是呢，就考虑到项目经理又觉得跟他熟，能配合的好，怎么怎么，反正就一顿说。我想就你硬给他安那个社招的人，他可能也就算了吧。然后呢，我就没给社招的人发 offer， 就给了他推荐的这个人给发了 offer。虽然各方面其实我都不是特别满意，虽然也可以行使一票否决权，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赶紧把活干了吧。结果呢，他。社招这个就是他推荐这个人呢，就临了了，就是又拒 offer 了，就是入职前两天又不来了，你懂吗？就是把他晃点了，然后呢，然后这个事情就有点拉胯了。但我没说什么，说那赶紧补救一下，看那个人还能不能来，反正我们这边就帮补救嘛。然后结果早会的时候，然后就汇报说啊，这个项目还没有启动，因为 HR 还没有给我招到人。然后我当时那个杀人的眼神就过去了。哎，但是我早会上我没说，因为在全体员工面前嘛。后来就单独说，后来我单独拉个群说，就是把他和他老板还有我就拉了个群，我说怎么回事儿？你自己哭着哭哭，就是死乞白咧的要你推荐那个人，最后那个人拒绝了你，然后现在你说我没找到人，我要是你用我给你选的社招的人，那个人上个礼拜就入职了，你说什么呢？什么 HR 没找着人，然后他老板就把他说了一顿，就这个锅摆的吧，让你觉得。你不怼他，你真的就都难受，因为我感觉这个把儿确实已经在我手里了，我必须得把他甩出去。
我觉得
这张口就来呀，哎。
但另外一个，我觉得他老板是挺好的，就是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的 business 的老板也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他至少说他站在，他站在你这头帮忙了啊。他有的时候
那就是个公正的判断。就是如果你用我人这人找来了，那是你自己哭着喊着非得让你自己推荐的那个人嘛。
对，但是他其实可以甩你身上，他说那作为 HR 你如果觉得那个什么你完全不，你怎么不行使你的一票否决权呢？你懂我的。
或者他会说啊，你怎么没有 maintain 好呢，怎么没有及早发现呢之类，反正你知道就是能甩的还是挺多的，你脸。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老板也是我的老板嘛，就是我跟他是 peer 嘛，那如果他的老板是这么一个判断，那我就这个工作不会做得很长。我觉得你的老板已经丧失了基本判断了，你还跟他混啥呀？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点，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我们虽然劝大家一定守住，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不值得守的，其实如果你有更好的机会，你可以去动的。那我觉得刚才这个袁爸说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值不值得守在这里？对你就是看你。
如果你的老板已经丧失理智了，那就别守了。
你只能选择就是要么你也丧失理智，要么这个对，用理智去看一看，说那个下一步在哪里？对啊，
当比话嘛，当比。
对，你也让他咬一口，然后大家都一起当丧尸。
而且我今天在 LinkedIn 上看到一个帖子，我觉得挺好的，那个帖子就是有一个人拿了一张照片，写的，他是用英文写的，但是我觉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允许简历里有一些 gap， 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大家简历的这个怎么容忍度，虽然高了很多，但是我觉得 从某些角度来说，今天的这个职场的复杂性跟大概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哪怕是一两年前都完全不一样了。
嗯，
所以我可能作为 HR 自己本身，就是你坐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推动一些变化的，然后让这个职场呢变得更 friendly 一点点。这个其实也帮了你自己，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没有适应这个变化而变化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你其实等于就是虽然你目前感觉跟你没关系，但是最后他会回过来把你也给自己把你自己也会吃掉的。这是我觉得到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还是在里面能够扮演很重要的这个角色的，就是比如说没有 bias 的去看大家的招聘呢、啊、然后能够尽量努力的去当这个 manager 还比较 junior 的时候，你就努力的去 coach 他，因为这个时候他还可能还能听得进去，然后这样呢让整个大环境变得更好一些。
对对对，我觉得 HR 可以做的确实是培养新一代的 qualified manager， 就是 junior 的 manager。 对，
嗯，
我觉得反正这个嗯，我们需要这个，因为前两天我有一朋友他晚上给我发个信息，他说嘿，他说我换工作了。他呢就是在一家非常大的外资公司，然后做了三四年，然后呢前一阵刚去了一家更大的国资公司，然后呢在国资公司做了七个月之后，他昨天前天给我发信息，他跳到了一个另外一家外资公司去做 APAC 的和 Global 的 role 了。然后当然我已经没有深问，我说你这个变化是什么，那我相信肯定是有各种不适应啊等等这些的调整。因为他跟我前面他也跟我聊过，他说我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他说觉得适不适应，然后我当时劝他，我说你肯定不会适应的，然后呢他试了一下，然后呢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应该不是特别的适应，所以就因为很短的时间他就出来了，然后去卖到新的肉。但是我也逗他，我就说我说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一个 position 还真的是很牛逼的。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职场的这个 maintain 这个状态这件事情其实是靠大家一起去做的，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好的地方大家愿意去工作吧，而不是说大家都把它变成城寨一样的，然后最后就会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做压寨夫人的，大家应该都是愿意去说很好的在里面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啊，然后让自己啊变得更好，也让这公司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共同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生活有个比会更轻松一些啊。
对对，我觉得这是相对来说更轻松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跟我老公吐槽昨天那个事儿嘛，然后我老公说，那你把你自己的一票否决权加上，他将来晋升的时候你就把他给否了。我说这样其实是可以的，就操作层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复杂的操作，因为我已经有自己的一套行事逻辑了，但如果是说因为个人的情绪问题或者说私人恩怨我做了一个违背我正常操作流程或者我的逻辑的事情、嗯、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复杂的事情，就相对来说我以后再怎么就是处理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稳定的逻辑了，但是因为某一件事情的个人恩怨或者说就是打破了我这个逻辑，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干扰，那以后再有其他人得罪你，你要不要否掉他，或者你要不要、对吧，涨工资的时候给他穿个小鞋。我说一旦你自己的这个逻辑被打破，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负担，就是倒不是说能不能报复他，我觉得反倒是就是伤害了你自己的这套原有的原则。所以我说我宁可就是说这件事就这么着就过去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你自己遇到的这些事情就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和你自己的逻辑去推翻，其实反过来其实伤害更多的是你自己。嗯，
我同意这个。我觉得越随着上班的年头越多，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怎么说 ethics 这个东西，就是你越按着这个去做，其实你的工作会变得越轻松。
对，
因为它就会让你不会有这么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嘛，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容易去做到很多，就事情会变得很 straightforward 的，然后并且
对、嗯、就你有稳定的自我了，所以说就是你以后处理这种事情会更容易，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呀、啊、我在算计个谁呀、啊、或者说我在给谁穿个小鞋，你的精力就没有那么内耗了。
完全同意。
对，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就是除了 ethics 之外呢，我觉得可能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对于自己的认知的这个东西也还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自己的认知，就是你了解了你自己大概是个方块还是个三角还是个圆圈， 你就大概能知道自己能不能摁到那个整个这个拼图里面去了。如果你摁不进去，我觉得是时间一长肯定会被崩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其实也还是蛮重要的。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其他业务来说还好，因为业务毕竟他做事情嘛，他 deliver 有一些是 number， 有一些是 result。但对于 HR 来说，我觉得这个反而可能衡量的更重一些，否则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很难撑住，就是他对我要求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fit 的这个程度，
对。那业务一般来说，就是你被 challenge 到的无非就是做事儿嘛，但是你如果就是 HR 你在一个不是说不 fit 吧，就是说和你的原则不符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你每天被 challenge 都是你怎么做人，然后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太煎熬了。就是这个是我觉得作为 HR 来说一个很天然的一个点，就是你很难在一个和你原则，咱都不上升到价值观吧，就是说和你的基本原则不符的一个环境里面很舒服的工作下去，就是你每天一定是别别扭扭的，然后每一个事情你都会在这个组织希望你怎么做和你自己想要怎么做中间不停的去纠结，然后把自己累得不行，然后可能结果也不会特别好。
对，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组织价值观，先是对第一步肯定是先套 HR 对吧，你要 HR 都套不住的话，你还怎么往下传达？
是这样的，就是反正我是那种，就是我如果觉得有问题，我可能最开始招人，我可能就张不开嘴儿，就忽悠不了嘛，就没法 sell， 那我自己都不 buy in，
对、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我们虽然劝大家撑住，但是到我不知道我们录了多久了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劝大家不要硬
撑，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对，忍无可忍，这一代人，对啊，因为我觉得，个人的这个健康啊，然后还有你的 belief 呀、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今天会想说 work life balance 其实也挺重要的，就非常重要，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说这些吧，可能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是比较奢侈的一些追求吧，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有所选择，或者是说能够发生一些改变，尤其是可能自身能力比较强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希望更能发挥一些作用吧，因为确实就是可能对于有一些比较身不由己或者特别难的这个处境里面的这个同学们或者是朋友们来说，可能他确实很难去做出一些改变，他可能就是唯一的追求是先保住现在这份工作之类的，确实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有的选的话，就是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话，一定要还是多多去发挥一下。就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嘛，就是当然是给这个女性朋友发声的。她说你如果是有知识有文化然后有能力的女性不去发声的话，你难道是指望这些生活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这些女性们再去发声吗？所以就还是我觉得那个蜘蛛侠怎么说来着，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吧，所以就如果大家有能力有这个意识去做的话就更好，所以如果是确实当前很困难一定要留住现在这份工作的话，那我觉得至少想办法吧，就让自己心里稍微舒服一点，要不然有可能就是身心的双重伤害。
而且另外一个我觉得
说的有点大了，
现在想的做不到，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心里想这件事情，然后呢expect 你自己能够 grow 起来，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其实
还是一个希望的曙光吧。
我刚才想的以为小子会说心里想的这件事情，然后期待量子纠缠的结果
那个太那个什么了，对，那个如果真的是可以实施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 如果这样子能够会更轻松，我
对对对，念力对吧，就是很念力
对、OK OK， 那我们就聊到这里吧。然后因为我觉得可以吐槽东西真的是太多了，然后呢我们小小吐槽一下，然后呢这个我们想法，我们想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那就代表我们个人想法，给我们建议或者意见或者是否定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你身体，好的，拜拜。
Fix bullet holes. You say sorry just for show. If you live like that, you live with ghosts.
You forgive, you forget, but you never let it go.